听众你们好，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。过去几次的节目呢，都是跟各位讲不少有关于皇帝的文化知识的。就好像上个星期我们就提到皇帝的一些的称谓的。皇帝在生的阵时呢，我们作为小蚁民当然要小心翼翼，千祈不要叫错皇帝，否则呢斩头都有之。而皇帝去世之后呢，其实他还有很多的称呼的噃。当中呢包括一些赞美皇帝的谥号，譬如汉武帝啊，这些都是谥号。再有的呢就是皇帝去世之后，当然就要供奉啦，就会在太庙，即是呢皇家的祠堂那里呢拜祭供奉的。咁当佢哋啊系被供奉嗰阵时，由汉代开始咧，呢啲嘅皇帝啊都会有一个叫做庙号嘅，譬如话太祖啊、高祖啊，咁呢啲咧都系佢哋嘅庙号。嗱，再有一种咧，就系由唐代之后啊，就增加咗出嚟一种嘅叫法，这个叫法咧就叫做尊号。所谓尊号呢，顾名思义就有自尊、尊贵、以及尊敬咁嘅意味喺里面嘅。甚至亦都有人认为呢，呢啲都系啲臣下对皇帝呢阿谀奉承之作嚟嘅。尊号嘅其中一个最大嘅特点呢，就系佢几长下嘅，即系话呢佢系包含有唔少嘅字词喺里面，咁令到读起上嚟呢都几长几沉嘅。点解会系咁呢？咁原来呢，一个尊号啊，定立咗之后呢，仲可以喺后期不断咁增加啲嘅字词噶噃。咁原本呢，可能系七八个字嘅尊号呢，慢慢就会增加到呢，有成十几个字咁长嘅。咁当然啦，呢啲嘅字都系啲美好嘅赞誉嘅歌功颂德嘅字词嘅。咁令到嗰个尊号嘅拥有人呢，咁佢嘅受尊敬嘅程度呢，可以话呢系越嚟越高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一啲嘅例子嘅。譬如唐高祖呢，佢嘅尊号就叫做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。咁七个字嘅啫，唔系太长。唐太宗嘅亦都系七个字，佢嘅尊号呢就系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。咁不过到咗唐宣宗嗰阵时呢，佢嘅尊号就长啦，佢就叫做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至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。读呢个尊号呢之前都要深呼吸一下先至可以一口气读晒。嗱，呢种不断咁增加啲嘅字眼入去尊号里面嘅情形呢，就称之为累进。我哋再睇多个例子啊，就系大家所熟悉嘅慈禧太后啦。慈禧啊，佢作为咸丰皇帝嘅妃子嗰阵时呢，并不叫做慈禧嘅噃，佢只系叫做那拉氏。好啦，到佢嘅仔同治帝登位嗰阵时呢，佢先至有一个尊号，就叫做慈禧，咁都系得两个字嘅啫。好啦，到佢去世之后，佢嘅尊号呢就由慈禧两个字呢就增加咗呢好多嘅字喺里面，即系累进啦。累进到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慈禧端佑康仪超裕庄成寿恭钦献崇禧皇太后。要读晒慈禧太后呢一个尊号都要用足12秒时间。好啦，了解过有关于谥号、庙号以及尊号之后呢，我哋又睇下啲年号噃。我哋今日讲2016年又或者1812年等等呢，咁全世界都知道呢系一个乜嘢时候，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啦。不过在中国古代社会又究竟是怎样讲那阵时是什么年份的呢？当然呢也是跟皇帝有关的。在汉武帝之前呢，中国古代社会记载那一年是什么的年份呢，就是用回当时的帝王的名字就作为那一年的名字的。就举例譬如说鲁熙公28年，即是说呢当时是鲁国的君主鲁熙公在位到他第28年那阵时。又譬如秦始皇8年，亦都是指秦始皇在位第8年的。 但是自从汉武帝之后呢，就每一个皇帝呢就有他的年号了，就叫做建元，即是说呢不再用皇帝的名字作为那个年号的。当有新的皇帝登基的话呢，就会改一个年号，那这个呢就为之改元的。自从汉武帝订立这个制度之后，即是说由汉武帝建元的元年开始，中国两千几年来的历史呢，每一年呢都是以这个年号来到称呼的。起初的时候呢，一个皇帝呢可以是使用几个年号的噃，甚至呢有些是觉得需要呢就不断地改，改到呢十几个年号的。但是去到明代及清代呢，每个皇帝就只是得一个年号啫。所以明清这两代呢都是以年号作为皇帝的称号，譬如洪武啊、顺治啊、康熙啊之类啦。多谢这些新的制度，令到我们后人读历史呢就没有那么多年号要记了。刚才提及的这些谥号、庙号或者尊号，都是对死了之后的皇帝的称谓啊。这样啊，皇帝在生的时候又要怎么称呼呢？皇帝就会自称为朕、孤家或者寡人，而作为臣下啊，这老百姓啊，就只能够称呼他为天子、万岁、陛下、圣上、金上，或者简单就一个上字啊等等的。当是表示年代的时候呢，就只能够用年号，绝对绝对不可以用到皇帝的名字，不可以讲啦，不可以写啦，否则呢就是犯讳，那呢就会被斩头的啦。假如在文章当中是遇到当朝皇帝的名字那时呢，就必须要改用其他的字词来到替代的。譬如可以改姓位、上位、庙位或者某这些字词啦。不单只是当朝的皇帝啊，甚至皇帝的父亲啊、祖父啊等等呢，都一样要这样改的啦。如果呢在文章当中所遇到的不是皇帝的名字，但是呢那个字又跟皇帝的名字的字是一样的，又或者读音是一样的话呢，亦都要避讳的。那这些的情况呢就称之为避国讳。那怎么避呢？就有几个方法的。一个呢就是改字，一个呢就空了那个字，一个呢就缺少的笔画的。有关于呢几个方法呢，记得是某一次节目呢都同各位讲过㗎啦。咁而家呢我只係讲其中几个重点，咁唔再花时间重复啦。刚才提到嘅改字法呢，其实就係当遇到同嗰个君主嘅名字係相同嘅字嘅话呢，就要用一个呢意思係相近但係读音唔同嘅字呢嚟到替代㗎。至于所谓空字法呢，就即係话呢将那个要避讳的字呢就固之然不会写下来啦，而只是呢空了它就算了。咁即是说如果我们看那篇文章的时候呢，就会见到某一个位呢是画了个四方框，甚至呢连框都不画，只是隔开了空了那个位就算。咁有阵时呢为了清晰一点呢，他们都会写一个字上去，就是写个某字或者写避讳那个位字来到替代的。至于最后的一种避讳方法，即是缺笔法，就是对要避讳那个字的最后那一个笔画就是完全不写的。这些不同的避讳方法固然是对写文章、校对又或者研读、印刷等等各方面都造成一定程度的麻烦、不方便或者错漏。咁倒转嚟讲，若果呢喺考古嗰方面呢，亦都可以靠里面嘅一啲避讳方法就知道大概乜嘢时候嘅作品嘅。咁我哋先后呢讲咗唔少同皇帝有关嘅资料啦。皇帝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制度嘅核心呢，有一点呢我哋必须要了解一下嘅。咁就係有关于皇位嘅继承以及替代嘅问题嘅。这个问题呢真是事关重要。咁我哋下一次先至深入一啲去了解啊。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，我哋下星期再会啦。